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1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独立时评人小民指出，中共的清零政策不仅有中共制度的原因，更有习近平的个人因素在里面。
在这个中共的这个清零政策上，不仅有中共制度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习近平个人的因素在里面。那么在清零中啊，在抗击疫情中出现很多问题，和这制度有关，但是更和独裁者习近平有关。
空气污染威胁本届冬奥，北京承诺保赛事不受影响。乌克兰局势谈判停滞不前，北约向东欧增派海空军。邓小平南巡30年，谁不改革就下台，还算数吗？
习近平的行为，他在实质上是在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也就是说，习近平所讲的这个改革开放，他和邓小平说的那个改革开放，他的内涵差异是很大的，他并不是一回事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星期一1月24号，当局宣布取消中国最长的冠状病毒封锁之一的城市陕西西安的大部分限制。此前，西安当局因封锁隔离措施失当而受到抨击，其中出现了食品供应问题和因患者被拒绝进入医院而导致的医疗悲剧。据彭博社报道，在2022年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清单中，欧亚集团将中国新冠疫情大流行战略的失败列为第一。高盛和野村证券预测，中国的清零政策将坚持到2022年底，即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有望获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之后。那么，如何看待中国的清零政策付出的代价及其政治意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就相关问题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
小民，新冠疫情大流行2年多以来，大多数国家都在努力与病毒共存，接受病毒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新冠疫情首先出现的中国，仍然没有放弃习近平坚持的新冠疫情清零举措。报道称，随着每一次新的病例出现，对自诩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决策者习近平主席和世界其他地区来说，风险都在增加。那么你的看法？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疫情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了，而是整个世界的事情。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整个世界进行协调，政策需要一致。那么在全世界主要国家都和病毒共存的这种情况下，单单一个国家实行清零政策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你只要和外界交往的话，那么就必然会带来新的病毒。所以这个情况下，你的清零政策实际上是没法实现的，除非你长久的或者说永久性的闭关锁国。这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非常依赖国际贸易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所以从这个清零政策的角度考虑，它的这个失败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国际上其他国家不和你一同清零的时候，你这个政策是必然失败的。谢谢。
那么欧亚集团的报告预测呢，中国将无法完全阻止奥米克戎和随后的突变，那么需要更多的封锁和供应链的进一步中断来实现它的所谓清零。那么会出现的问题呢，是低增长、高通胀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这样的情况呢，会加剧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并引发政治不稳定。这种不稳定程度呢，会达到1990年代以来从未见过的程度。那么这种政治不稳定能否动摇习近平的执政基础？你的看法？
就目前来看，动摇习近平执政基础的可能性并不是太大。我们知道，中共的政权它始终 从来没有建立在民意上，民意对中共政权来讲基本上是没多大意义的。中共的政权它完全建立在暴力镇压压服的基础上，暴力控制的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次疫情恰恰检验了中共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强有力的控制。可以说百姓饿死病死，在武汉在西安这些情况都出现了。这次西安的情况，因为当局对其信息的严密封锁，外界知道的情况非常有限。即使这样，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比方说像这个孕妇流产啊，病人得不到及时治疗死了，那么还有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自杀的，被封闭之后自杀的，那么还有听说这个消息确切性我们现在不知道，有一位29岁的青年，女青年，因为既回不了家也进不了单位，就在路边被冻死了。是这种情况，可以说已经激起了相当大的民怨，但是这个民怨并不可能，就目前来看是不可能动摇习近平统治的。所以这是一个中国非常独特的地方，这和一些民主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央政权实行这样的政策的话，那肯定的会引起巨大的民意的动荡，会这个政权会无法维持的。但是中国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对这一点他这个判断，我觉得他第一个是对中共政权的性质有所低估，第二个他对中国的这个中国目前的这个现实，我觉得他还是看得不是很透，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那么《纽约时报》呢，星期天报道，世界上因新型冠状病毒最先出现而封锁城市的武汉封城2周年纪念日悄然过去。武汉是2019年首次出现新冠疫情的中国城市，2年前的周日开始了世界上第一次冠状病毒封锁长达76天。武汉市医生李文亮在疫情初期呢，首先对病毒敲响警钟，但是因所谓的散布谣言受到训诫和调查，他后来死于新冠病毒。而在武汉封城期间在网上发布视频的前律师张展于2020年12月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对这些情况您的看法？
我这个可以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感觉，也就是说中共他不希望外界对这个病毒的情况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是一个中共对百姓的一种防范，应该说是基于他的一种天然的本能来对民众的这种防范。关于这个中国的这种清零政策和他这种在疫情中所造成的巨大的问题，这些事情呢，如果都摆在桌面上，肯定会对中共政权的形象造成极大的这种不利，这一点中共是非常非常避讳的。比方说像张展这个情况，他在到武汉去之后想了解一下武汉百姓的具体的生存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到底会有多少人死于这个控制和疫情，那这些事情上实际上触动了中共的最敏感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在寻找中共的罪证，那这个当然会遭到中共最严厉的报复。所以关于张展这个情况，因为他触动到中共这个问题上，中共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张展的。很多网上我看有很多人在呼吁让张展保外就医，这些人他们的心情我是非常能理解的，但是他们这么做我个人的判断是不会起到任何作用的，甚至可能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就类似像刘晓波那样，全世界多少人呼吁那共产党习近平一定会让刘晓波死在监狱里，不会让他出来，这一点是注定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这种呼吁不会起任何作用。那么关于这个清零政策，这个在当前情况下它已经有了一个特殊的含义，这就是说它已经成了一种象征性的东西了。如果这个清零政策放弃了，那就意味着中共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失败了，这他是不会轻易这么做的，除非他要找到一个非常非常能够摆在桌面上的理由给他一个下台阶，这才可能才给他做这一点，否则是不会的。关于清零政策我想多说一句话，那么很多人很多国际媒体都认为这个清零政策涉及到了中共的这个制度的优越性问题，涉及到了政治正确性的问题，这一点我想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有它的特别的依据的。但是呢，我特想提醒关注中国事情的这些学者和专家们，提醒啊所有的民众，在这个中共的这个清零政策上 不仅有中共制度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习近平个人的因素在里边。那么在清零中啊，在抗击疫情中出现很多问题，和这制度有关，但是更和独裁者习近平有关。作为一个独裁国家，中国的这个政策它非常清晰的体现了独裁者个人的意志和好恶，而这一点正是这种独裁制度的最鲜明最主要的特点。而习近平，我个人的判断，他对这场灾难他是应该有非常清醒的认知的，他应该知道这场灾难的第一祸首，第一个罪人就是他自己。这一点我想他再糊涂这个他也很清楚，在人类遭遇这么大灾难的情况下，我想他肯定会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病毒会报复他。习近平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叫什么呢？就是三尺之上有神明。他其实是很在意这种他做了恶事之后会遭恶报的，遭到天谴的。我个人的判断，他是有这种感觉的。而且呢，我可以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事实，就是在武汉解封之后，他出去视察的第一个地方是浙江宁波和安吉县，且安且吉。那么第二个地方呢，是巡幸的陕西，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安康平利。后来习近平选择的是东北的吉林四平，可以看得很清楚，从浙江的宁波安吉到陕西的安康平利，再到吉林四平，这些所有的地名都有平安吉祥的意思，这绝不是巧合，这是精心选择的结果。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他心里有鬼，非常的愧疚，非常的害怕，所以他到任何地方去，他都要仔细选择选择一个带有这种平安吉祥的意思来安抚他的内心。所以我个人的判断，他对这个病毒的恐惧程度是基于他个人生命的安全，不单单是基于政策制度，基于国家，而是基于他个人的生命安全，所以他要去保证绝对的安全。他连到国际上访问他都不去，也不会见任何外国领导人，请外国人到中国来访问都要安排在远离北京的地方。这种极端变异的心理状态，心理障碍一定是有背后因素的。这是我对习近平个人的判断和这个中国清零政策的原因。谢谢。
那么在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之际呢，北京当局采取新的管控措施，丰台的约200万居民呢，星期天被下令做全民核酸检测，同时呢，当局要求高风险区的居民不能离开北京。那么北京卫生当局呢，还表示他们无法追踪中国首都的首例本地奥米克戎感染的源头，但他们表示呢，可能是通过国际邮件到达的。中国再一次将新病例呢归咎于外国的来源，比如邮件呀、外国商品，这种说法在科学上有意义吗？你的看法？
我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介绍，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这个病毒的传播说成是来自什么这种邮件，因为这个病毒它需要生存的时候，它需要一定的营养或者需要载体，而这个纸啊什么这个都不可能让病毒在上面生存，这是有被常识的事情。从这个我们可以感觉到，现在因为对于很多地方政权来讲，地方当局来讲，他们如果不推出一个找到一个替罪羊的话，或者找到一个什么说法的话，他们个人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呢，他们要给自己找一个借口，这个病毒是从一个没有办法预防的渠道进来的，如果说是一个大家都能想得到的渠道，那么他们就要承担责任的。这是我对他们这种胡编乱造的这种一种猜测。谢谢。
好的，谢谢你，小明先生。
非常高兴接受您的采访，谢谢。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有关当局星期一1月24号警告说，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期间，很可能会遇到严重的空气污染，不过会采取紧急措施确保赛事不会受到影响。
中国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斌1月24日表示，冬奥会正值北方地区冬春交汇季节，环境气象条件极为不利， 刘友斌称，为营造良好的办赛环境，北京、河北等地以人大决定或立法等形式授权在冬奥会筹备和举办期间可采取必要行政措施，对污染重、排放量大、经济影响相对较小的企业和车辆进行临时性管控。刘友斌说，当预测可能出现重污染天气时，各地将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但要尽可能减少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刘友斌称，近年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改善取得显著成效。以北京为例，从2013年到2021年，PM2.5 浓度从 89.5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到33微克每立方米，重污染天数从58天下降到8天。法新社报道说，中国自2015年赢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以来，北京开始空气污染治理，关闭一些煤厂，将一些重工业企业迁移，力图改善北京是全球污染最重城市之一的形象。中国希望利用主办奥运会来展示在推动绿色能源上的成就，建设了几十个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厂，为赛事提供能源。不过，中国近 60% 的经济仍靠煤炭提供动力。中国为缓解近期电力紧缺的困境，大幅度提高了原油和煤炭进口。此外，路透社除了报道北京近日笼罩在厚浊的烟雾中， PM2.5 周一高达205微克每立方米，远远超过世卫的5微克每立方米的标准外，还报道了北京冬奥会对运动员检测隔离的标准有所放松，有利于运动员参赛。
由于有关乌克兰局势的谈判未获突破，俄乌边境仍然战云密布，俄军随时可能挥军入侵乌克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星期一1月24号表示，将下令更多的部队进入待命状态，同时向东欧国家增派舰艇和战机。
北约表示，正在向波罗的海地区增派兵力，以强化威慑。丹麦向立陶宛增派一艘护卫舰以及 F-16 战机。西班牙向保加利亚增派军舰，并且也可能增派战机。而法国则已经做好向保加利亚出兵的准备。与此同时，爱尔兰宣布，由于俄国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箭在弦上，因此俄罗斯原定在爱尔兰外海举行的军事演习已经不受欢迎。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滕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和防卫所有的盟友，我们将对我们安全环境的任何恶化做出回应，包括通过加强我们的集体防卫。在北约宣布上述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同时，欧盟外长会议也在布鲁塞尔举行，与会者试图在力挺乌克兰问题上展示全新的坚定立场，以化解在如何抗击俄国侵略问题上外界可能存在的各方态度不一的印象。英国也在星期一宣布，将从驻基辅大使馆中撤离部分外交官和家属。英国外交部解释说，此举是因为俄国越来越大的威胁而做出的回应。美国驻基辅大使馆的一项声明说，俄国军事行动随时都可能发生。声明还提醒仍在乌克兰的美国公民早做撤离的准备。德国目前仍在观察事态的发展。不过，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强调，我们不能再为局势的不稳定推波助澜，我们需要非常明确地支持乌克兰政府，最重要的是要维护这个国家的稳定。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爱尔兰外长科文尼抵达布鲁塞尔后表示，他将告诉与会者，俄国计划在距爱尔兰240公里的西南方海域举行军事演习，虽然地点是在国际水域，却是在爱尔兰专属经济区内。欧盟中，德法两个大国的态度也十分引人注目。德国通往俄国的北溪二号输气管道已经建成却尚未投入使用， 法国总统马克龙则重申之前已经被拒绝过的有关欧盟与俄国举行峰会的呼吁。
1992年1月18号正式展开的邓小平南巡之旅如今已满30年。对于以着重推动改革开放为基调的邓小平南下视察活动，中国各主要官媒在这个重要的纪念日集体沉默。一些海外评论人士对北京这种低调处理方式发表看法，改革开放的旗帜和邓小平大力倡导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会不会被谋求继续连任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束之高阁、摒弃甚至否定，成为观察人士在中共二十大前的一个关注焦点。九二南巡30周年前夕，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街头，突发有人亮出打倒习近平、捍卫改革开放标语被警察抓捕的抗议事件，致使改革开放的前途和习近平的远大政治抱负在海外舆论场引起更多议论。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1992年1月18号到2月21号，被中共官方宣传冠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亲属和贴身工作人员陪同下，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期间陆续就当政者面临的国内外严峻形势和诸多问题发表了谈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积极推动六四事件后由于国际经济制裁和中共党内保守势力撤肘而几乎陷于停顿的改革开放，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史称南巡讲话。然而在这个历史性纪念日当天，北京各大中央级党媒却只字未提南巡讲话30周年，只有邓小平当年南巡停留过的深圳的地方报纸《深圳特区报》发表了一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明的纪念文章。同一天，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这个用习近平名字命名的经济思想研究中心选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纪念日正式挂牌。海外自媒体远见快评主持人唐静远指出，深圳特区报这篇纪念文章大量引用不久前结束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的内容，与其说纪念邓小平，不如说吹捧习近平。在2022新年贺词中，这位国家主席提到民族伟大复兴，但闭口不谈改革开放。不过习近平日前在2022年达沃斯论坛发表视频讲话中重提改革开放，引起一些观察人士的议论。
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不论国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中国都将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
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视频讲话中还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辛明教授在深圳特区报发表的南巡讲话30周年纪念文章说，对改革过程中的一些不尽完善的体制模式进行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勇于改革，勇于在更高层面上开放。在美国的时评人唐静远提醒人们注意，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质已被习近平所谓的高水平改革开放偷梁换柱，变相否定。
习近平的行为，他在实质上是在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的。也就是说，习近平所讲的这个改革开放，他和邓小平说的那个改革开放，他的内涵差异是很大的，他并不是一回事儿。要知道啊，习近平呢，他一直都在把他最近这一系列的大手笔的折腾呢，他把它通通都叫做这是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这个更高层面的改革开放，它其实呢就是习近平在这一次达沃斯所说的那个所谓高水平改革开放，它是一回事儿。它的含义呢在这里他说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说要对此前改革开放不完善的甚至是出现了偏差的地方去进行改革和纠正。说白了就是要针对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去改革，这个才是习近平所说的新改革开放的真实含义。
两个多月前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坚持中，除了相互矛盾的老生常谈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至上，还塞进了坚持胸怀天下、坚持理论创新和坚持开拓创新这样抽象空洞而又重复的口号，却把坚持改革开放这一相对具有实质性并且40年来一直反复强调的纲领方针摒除在外。1990年代初，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解体，此前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要求民主社会运动和六四血腥镇压，北京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严厉经济制裁，改革开放停滞不前，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统治的罗马尼亚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前苏联卫星国相继终结了共产主义集权政体，走上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下的发展道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是在这个国际大背景下发表的。立场偏重维护中共利益的观察者网在南巡讲话30周年当天发表了对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的访谈，并在导读部分称，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关于改革开放胆子要再大一些，要害是姓撤还是姓资的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些充满前瞻性的论断为接下来30年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观察者网所说的邓小平指明方向的这30年显然不涵盖习近平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掌权的时期。张维维教授曾在邓小平生前会见外宾的场合做过翻译，但他被认为政见和国际观与习近平较为相似。张维维在观察者网访谈中表示，邓小平在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后得出的基本判断是，苏联和东欧首先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在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失败在他们的领导人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上。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张维维援引邓小平的这句话后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被浓缩为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南巡讲话中邓小平还强调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张维维教授在上述访谈中没有提及这一点，近期的中共官方宣传也很少重提。长期以来，中共十三大确立的基本路线其核心内容被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无论众多网民眼中的御用学者张维维，还是那位中央党校教授辛明，都没有在文章中提及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关于接班人的内容，更没有触碰邓小平主张建立的干部领导职务任期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被视为邓小平的另一项重要历史贡献和政治遗产。据2021年7月19号发表的一篇署名孔甲丙的回忆文章，30年前邓小平南巡期间还谈到了下一代接班人培养的问题，认为苏联会垮台是因为接班人没有选择好，中国的很多问题也是出在党内。中共官方版的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有这样一句话，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他还表示，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做障碍人的事。邓小平在一度被中共奉为圭臬的南巡讲话中说，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网上的公开资料显示，邓小平在南巡期间在珠海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重申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就在南巡讲话30周年几天前，网上流传一段视频，显示深圳街头一北方口音的男子众目睽睽下举牌抗议，称打倒习近平，捍卫改革开放，反对修改宪法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反对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反对修改宪法，立法的 拉到北京报里边，把您抓的，拉到北京。
围观者多数沉默，用手机拍照，有少数人为赶来抓人的七八个警察叫好，可以听到一两个人的掌声。抗议者被警察按倒后喊道：大家都看到了，我没有反抗，我只是在为人民振臂一呼，如果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被否定了，中国就完了。
大家都看到我没有反抗，我是为人民振臂一呼，振臂一呼。
目前无法确认这名抗议者的身份、背景和下落。深圳当局迄今仍未就此街头抗议发布通告，但该事件发生地点和时机及其潜在含义引发广泛关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成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位勇敢的抗议者抓住了中国大多数人拥护改革开放、反对倒退的心态，才舍得一身剐，在言论控制极为严厉的环境中，冒着身家性命危险，表达一般民众不敢表露的诉求。
他抓住了大部分人，我说中国14亿人吧，他至少有10亿人有这种心态，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他抓住了人这个心态去搞习近平，他以为得道多助是一种正义之举，他应该有这种思想存在，所以才赶出来喊打倒习近平。
姚成指出，坚持改革开放还是开历史倒车，是反映人心向背的大是大非问题。
民心向背啊，大家心里都有本账。共产党不要把老百姓看成是傻乎乎的、什么好愚弄的人啊。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中国人都很聪明。经历过这么多的政治运动以后，大家都很敏感。那么今天这个人，虽然他一个人站出来，我认为他代表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的一个共同愿望，因为倒退啊，死路一条，你倒不回去啊！你说中国人谁还能，谁现在还能接受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这位流亡美国的前中共军官正致力于推动中国军队国家化。他说，中共军队内部有人呼吁习近平放弃连任，不要攻打台湾。
军队的反弹是非常强的。我这两天也雇了几个军人，福建基地的一个少校跑出来了。啊，这个普遍的这个对习近平这种东西有反感。邓小平和这个老一帮学界三中全会起草了一个党内什么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实际上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针对毛泽东的专制独裁造成的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个教训必须吸取。所以建立了领导干部的这个废除终身制，形成了一系列的规矩。比如说任满两届啊，就下来啊，该带清点啊，这些东西都形成了，这在中共的党内已经40多年形成惯例了。那么你习近平现在何德何能非要去连任，打破这个根本的规矩，肯定是不合适的，引起的反弹很强烈的。
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周孝正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上台近10年来搞个人崇拜，独揽大权，取消集体领导，废除领导人任期限制，当然不得人心。
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所以不要再提什么邓小平理论，什么这个那，根本就不用提。你习近平到点你给我退休。
周孝正曾在推特上表示，习近平上台后，当局提出不准高校议论一些政治敏感问题的七不讲规定，令他难以接受。之后移民美国，并直言不讳地批评习近平当局的各种折腾。他认为习近平背叛了以往的中共历史决议，是个反党分子，
再也不能搞个人迷信，而且停止阶级斗争，这都是共产党的决议，所以我说习近平就是个反党分子。谁反党？你习近平你反党，这是党的决议。包括小平那句话叫邓小平理论，他不就写在党章里了吗？而且邓小平的理论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00年不动摇。你现在又想搞什么，去年10月1日的时候不就说吗，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你就是一反动派，最大的反党分子就是习近平。而且你不用再提什么邓小平了，因为邓小平你89年你开了枪了，你是反人类罪。就是一句话，你习近平你得按照党的干部路线，年轻化。今年你是10年，你到岁数。
目前旅居美国的这位社会学者指出，北京1984年10月举行阅兵游行活动中，北京大学学生自发亮出小平您好标语， 邓小平的声望达到顶峰，但六四开枪后他就成了历史罪人。
89年按照抄家伙一顿乱枪，打死我们人民大学就八个，打死北京人好几百，成百上千。现在如果有这种活动，我说你们再亮一口号，叫什么呀？叫近平下台，或者叫近平退休。快70了，你凭什么你不退休啊？你就说从小兵您好到近平退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年3月被修改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以来，海内外对习近平力图长期执政的政治抱负发表议论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国境内敢于站出来公开挑战习近平的人则寥寥无几，即使有，也遭到严厉打压。比如怒斥某领导人为剥光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的北京体制内企业家任志强，和在上海泼墨习近平画像的湖南农家女儿董瑶琼，前者被以经济或贪腐罪名重判18年监禁，后者被精神病，至今仍被严密监控。唯一的例外是北大校友樊立琴于北大120周年校庆当天在校园贴出炮打习近平、修宪、搞个人崇拜的大字报事件。年逾古稀的樊立琴是前北大文革知名学生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好友，目前旅居海外。他在大字报事件发生后不仅能全身而退，而且据信与后来网上一份匿名发出的矛头直指习近平的关于立即召开紧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建议有关联。2020年3月在武汉爆发的肺炎传染病散播到中国境外席卷全球之际，继北京红二代成员据说与王岐山关系密切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在社交媒体群中不点名批评中共领导人之后，中文社交媒体又疯传一篇针对习近平领导地位的匿名网文，引爆舆论。鉴于当时新冠疫情、国内经济与国际关系的严峻局面，这篇匿名文章敦促中共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问责执掌党政军大权的习近平及其去留问题。香港阳光传媒集团董事长陈平因转发这篇匿名文章而卷入当时的舆论漩涡。他本人既是改革开放早期的积极参与者，也是红二代，并与王岐山和任志强相识。陈平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一直在思考中国如何才能走上普世价值道路，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这位在香港的独立媒体经营者表示，借台邓岛习的想法，在体制内包括中共党内和体制外各社会阶层肯定都有。他认为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人们会觉得习近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和历史人物，为何从中共十八大以来选择他所走的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对于中国人的历史可能起到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改变历史作用，只不过带有悲剧色彩罢了。这位民营企业家1984年9月曾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年轻经济智囊之一，参与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及莫干山会议。他觉得当前的中国大陆和40年前有很大不同，再提当时那个特定话语语境的改革开放没有什么意义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只是象征性的，而且显得苍白。
老实在，你先说那个改革开放也是说的比较空的了。改革开放不是一个随任意打扮的一股量，它是在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初，所以我是那个当事人嘛，嘛有他特定的历史的语境的啊。现在我确确实实觉得，就再是一个空洞的谈改革开放，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显得是应付。我说白了这句话吧。
至于中共体制内外的人们是否拥护偏离邓小平路线的习近平继续执政，带领中国走下去？陈平表示，这是个复杂而深刻的问题，三言两语讲不清楚。
我很难说是赞成还是拥护。说实在，我还是在思考观察。
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星期一1月24号宣布，美国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驶入南中国海进行演训，而一位美国海军高级将领称，此举旨在安抚盟友，并展现抗衡恶意影响力的决心。
星期天，解放军空军出动39架次的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迫使台湾军方紧急升空战机应对，并与广播驱离和导弹追歼。这也是自去年10月初以来的近4个月里，北京方面单日扰台军机架次的新纪录。美国国防部星期一发表声明指出，星期天进入南中国海的美国海军两个航母战斗群分别由卡尔文森号和亚伯拉罕林肯号两艘航母率领，并且已经开始进行演训作业。声明没有点名中国，也没有提到解放军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行动，但是指出美军的双航母战斗群将在南中国海举行包括反潜作战、空战以及海上拦截等演习，以强化战备。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双航母战斗群的演训活动将根据国际法在国际水域进行，这样的行动可以让我们提升我们可信的战力，安抚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并展现海军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抗击恶意影响力的决心。声明引述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战斗群指挥官安德森少将的话说，美国海军星期天曾表示，美国这两个航母战斗群曾在台湾以东的菲律宾海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艇举行联合演习。有防务专家认为，解放军大机群重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可能与当天美日在当地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有关联。美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多、威力也最强大的航母战斗群，但是两个航母战斗群同时行动或在同一海域演习或部署并不常见，这包括在台湾周边海域和南中国海。1996年3月台海危机时，北京因不满台湾当时的总统李登辉应邀回母校康奈尔大学访问，而向台湾外海发射导弹，并举行两栖登陆作战演习。克林顿总统接受时任国防部长佩里的建议，向台湾周边海域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曾让台海紧张局势迅速平静下来。
日本与法国1月20号以视频的方式举行外交与国防部长2+2会谈。专家认为，中国的海上扩张是日法警戒，而奥库斯结盟有利于日法深化合作关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日本与法国1月20日以视频的方式举行外交与国防部长2+2会谈。日方代表为防卫大臣岸信夫与外务大臣林方正，法国代表为外务部长勒德里安与国防部长帕里。这是日法第6次2+2会谈，上一次是在3年前的2019年1月与法国举行。日本原本预定在去年以面对面的方式举行，因为疫情而延后一年，改成视频会议。日法在联合声明中明确指出，反对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试图片面改变现状，加强合作，实现自由且开放印太是这次会谈的主题。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之表示，与日本的安全合作是法国捍卫他在印太地区利益的政策之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利益过度集中，法国一直是欧洲最早倡导印太战略的国家。杜茂之对美国之音说，法国在两大洋的专属经济区拥有长期利益，因此基于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维持海洋秩序格外重要。如果印太地区的整体海上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对法国来说不仅仅是海洋领域意识和海上执法的问题，而是法国的海事资源受到了挑战。因此，虽然法国还是会避免与中国直接冲突，但是马克龙政府重新强调的印太战略已经明显定位法国在印太安全事务中会是最活跃的大国之一。杜茂之指出，1964年戴高乐政府与中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法中外交关系。2000年代希拉克总统试图让欧盟取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但是今天的法中两国的分歧点已经远远超过了双方的共同点。 他认为法国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政策已经转变为以印太为中心，与印太战略中最重要的亚洲国家日本的安全合作将快速的升级。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专攻学者野原纯也认同这个分析。他表示，虽然2000年代萨科齐总统曾经与中国加深关系，但是当时法国社会对于人权问题的关注也使得法国必须在中国的贸易市场与价值观上日益明显的分歧之间寻找平衡。野原纯对美国之音说，
President Macron, he's not totally committed to like a strong stance against China, not like the Americans and the British.
马克龙政府在2019年和北京签署几项重要的合作协议。此外，法国其实一直试图避免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激怒中国。例如最近拒绝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对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外交抵制。但是在具体问题上，特别是有关法国的海事利益问题，法国对中国的立场已经出了名的强硬，特别是法国公众舆论对中国的批评也是相当严厉的。所以2010年代日法就开始几次双边会议，甚至是双边或是多边联合军演。野原纯指出，中国强势的挑起破坏稳定的紧张局势，侵害了法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这是将法国进一步推向日本怀抱的原因。日法早在2014年就发起了2+2会谈，2021年7月法国公布了最新的印太战略，这些都是为了日法军事合作奠定基础。为了方便未来日本自卫队与法国军队联合演训，本次会谈中日法双方也就签订互惠准入协议 RAA 的可能性交换意见。有鉴于日本与澳大利亚在今年1月6日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成为日本在美国之外签署的第一份军事合作协定，法国已经在去年向日方表示有意就签署协定展开谈判。本次2+2会谈中，日法同意启动主旨在改善日法联合演习程序的讨论。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会谈开始的时候说，印太地区持续存在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日本与法国所处的安全环境越来越严峻而且不稳定。会谈最后的声明指出，两国已经同意强化安全合作，提升在印太地区的双边合作程度。声明提到，四位部长一同严肃关切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的局势，同意坚定反对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多家日媒报道，法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法属新克里多尼亚和法属波利尼西亚等地设有驻扎军队。近年来中国扩张海事军力，对太平洋岛屿国家造成严重的影响，让法国十分的警戒。法国是今年上半年欧盟的轮值主席国，马克龙政府计划2月下旬在巴黎举行印太地区与欧盟各国的外长会议，邀请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出席，但是没有包括中国。法国陆军去年5月首次参加在日本境内举行的演训，与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军在九州岛实施离岛登陆以及巷战联合演训。日本为了与法国强化关系，预定今年下半年度在法属新克里多尼亚新设领事馆，以加强包括联合演训在内的军事合作关系。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之认为，2019年6月马克龙访日，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商定2019年到2023年特殊伙伴关系框架内的法日合作开辟新视野路线图，构成安全和防务领域的双边合作框架。杜茂之说，这个路线图指出了在法国武装部队和日本自卫队之间实现有效互操作性的目标，透过定期举行的2+2会谈实现合作领域。去年法国舰队与印度参加了四方安全机制 QUAD 的联合演训，法国舰队在东中国海与海上自卫队进行海上补给，法国陆军部队首次在日本领土上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上自卫队共同训练两栖攻击演习。显然在法日没有互惠准入协定的情况下，实施2019年路线图的愿景很困难。杜茂之指出，2015年法国和日本签署了一项关于国防装备和技术转让的双边协议， 在军备与技术受到民用工业创新和中国民兵融合挑战的时代格外重要，使日本在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等问题上成为法国和欧洲的对话者以及合作伙伴的独特地位。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专攻学者野原纯认为，虽然法国提出与日本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的意愿，但是因此认为法国会对印太地区的任何军事冲突事件有立即的反应是非常不现实的。他说，
The thing is that France right now, it has missions already in the African continent. The French Navy, for example, it's dispatched in several zones across the world.
事实上，法国有很多海外属地，在非洲有军事部署，在太平洋地区也有其属地需要加强部署军力和迅速扩张的中国势力抗衡，所以过度紧张的军力很难再分配到足以影响印太地区的军事平衡。法国和日本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或是签署防务协定，重点是在对中国发出信号，表明法国和日本在捍卫航行自由原则方面并肩而行，任何进一步破坏这一个原则的行为都可能产生后果，很有可能会对中国与欧盟经济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野原纯指出，特别是近来日渐频繁的日法军事演习，主旨在于表明日法两国都对区域安全问题严重关切，尤其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企图改变现状的行为表示立场。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在二加二会谈时表示，法国是日本共享基本价值和战略利益的特殊伙伴，由法国主导欧洲对印太的参与令人感到安心。双方在最后声明中提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同意呼吁有关方面和平解决两岸议题。2021年9月15日，澳大利亚、英国、美国三国联合宣布成立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 AUKUS。 澳大利亚因此取消了与法国之间的核潜艇军购，引起法国极度不满。马克龙政府官员表示，法国将告诉欧洲领袖，他们可以趁机向美国表明，欧洲联盟在印太地区可以扮演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角色。日本对于 AUKUS 的成立表示乐观其成。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专攻学者野原纯认为，因为 AUKUS 所引起的外交危机并不会损害日法的关系，反而可能促进日法合作。他说，
Apparently, AUKUS is going to push, you know, France and Japan into a closer relationship. But overall, I think, yeah, it's still kind of created a bit of a problem for both.
在 AUKUS 成立之后，马克龙政府就更加积极地表示将加强法国与印度和日本的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在 Quad 的成员中疏远澳大利亚。美国在表面上似乎与法国和解，但是我认为法澳关系没有那么容易修复。此外，自从脱欧以来，英法的关系就一直恶化，而英法都是带动其他欧洲国家对印太政策的领头羊，所以与其说英法是合作伙伴，不如说是竞争者。现在英法两国又同时争取与日本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这样子会让法国更积极地与日本建立密切的安全合作关系。野原纯指出，法国在印太地区有海外属地和武装部队，近两年来越发关注中国在地区的势力扩张。现在台海局势趋于紧张，使日本的安全角色备受关注，更是法国急于加强日法关系的主要因素。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之也同意这个观点。他表示， AUKUS 成立的时候，澳大利亚推翻了法澳多年来培养长期战略伙伴关系的努力，只要莫里森政府执政，两国的关系就不太可能像之前一样积极深化合作，而法日关系正好相反。杜茂之说，在 AUKUS 和法澳关系的信任危机下，日本作为法国的防务和安全伙伴的相对重要性就自动增加了，而且法日安全合作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也会支持。此外， AUKUS 在法美关系中制造了信任危机，这使得法国更加强调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选边站之外的第三条道路。那么法国参与印太地区事务的主要目的是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提供替代方案，如此一来，法国参与印太军事合作就成为跨大西洋相互信任的坚实基础， 美国应该逐步加强法日美三边联合演习，并且支持法国参与 QUAD 的联合演习。杜茂之指出，由于美日正在着手基于国家安全原因而限制技术转让的框架，法日双边安全合作也将是这个大课题的一个结构性因素。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
中共最高反腐机构星期一1月24号通报，对包括一位前银行监管官员在内的三位前高官因涉嫌腐败开除党籍，并移交司法审查起诉。
中共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月24号分别通报，对前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锷生、前最高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局前局长孟祥、前国家粮食局副局长徐明进行了立案调查，指他们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通报表示，蔡锷生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滥用金融监管权，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并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报还说，蔡锷生退而不休、顶风作案，利用职务为他人在融资贷款等方面牟利。通报指孟祥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规从事盈利活动，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违规插手干部选拔任用和司法活动，大搞权钱交易。通报说对孟祥开除中共党籍和公职。通报说徐明热衷迷信活动，为追逐个人名利多方算计，利用职务影响其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并大搞权力寻租，利用职务为他人在企业经营等方面牟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徐明曾是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旧部，追随薄熙来多年。2012年薄熙来案发后，徐明时任重庆市委常委兼两江新区工委书记。法新社报道说，中纪委监察委上周才警告说，将对腐败行为毫不留情，承诺在中共二十大前将继续坚定反腐。外界广泛预计习近平将在二十大上确保继续掌权。报道表示，批评人士说，自习近平2012年十八大上台后，中共的反腐被用来作为清除政敌的工具和手段，已经有100多万各级官员被处置。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星期一1月24号说，欧盟不打算跟进美国的做法，从乌克兰撤出外交官家属。美国国务院星期天下令符合条件的使馆工作人员家属离开美国驻基辅大使馆。
博雷利在进入会场与欧盟成员国外长们会晤前做出了以上表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以视讯的方式参与会谈。博雷利在回应记者们提问时说，我们不打算采取同样行动，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样做的具体原因，但是布林肯国务卿会告诉我们。美国国务院星期天并授权美国直接雇佣的雇员自愿离开，因为俄罗斯继续威胁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国务院同时要求在乌克兰的美国公民考虑利用商业或其他私人运输方式离开该国。美国国务院重新发布了对乌克兰的第四级旅行警告，称由于俄罗斯军事行动和 COVID-19 的威胁增加，请勿前往乌克兰。此前，由于 COVID-19 旅行警告也处于四级，美国国务院周日晚上还重新发布了关于前往俄罗斯的旅行建议，不要前往俄罗斯，因为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局势持续紧张，可能对美国公民造成骚扰。大使馆协助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的能力有限， COVID-19 和相关的入境限制、恐怖主义、俄罗斯政府安全官员的骚扰以及当地法律的任意执行。当周日晚上在华盛顿被问及采取这些行动的时间时，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记者，这些行动是在俄罗斯计划对乌克兰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报道背景下进行的。这位国务院官员说，安全状况，特别是乌克兰边境沿线、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和俄罗斯控制的东乌克兰的安全状况是不可预测的，可能会在几乎没有通知的情况下恶化。这位官员说，拜登总统说， 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随时可能发生，如果发生入侵，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帮助可能想离开乌克兰的美国人的能力有限。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